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以色列来感恩。主啊，谢谢你使以色列有机会能够拯救出4位仍然存活的人质。主啊，也但愿这些事情使以色列能够更加的觉醒，只有你成为他们的帮助，说使他们在这一切的世界上认识你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使世人知道你是与以色列同在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以色列，使他们早日的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实现，来使你的应许都兑现。主啊，我们也愿世人都明白，唯有回到主你自己的话，看到你自己的作为，来归向你，这才是唯一的正路。凡是来反对的，到最后正像你经上所说的，都要蒙羞失败。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求主赏下赐福，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孩子也把自己仰望你，求你洁净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
阿门。
上次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以斯拉记完成了第前六章六节六章啊。那么前六章呢，重点记录了以斯拉是第二次回归啊，就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那么在所罗巴伯啊，也就是说这个波斯推翻了这个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之后，那么就允许被掳的这些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啊回归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当年巴比伦掳掠的那一些圣殿里边的器具，允许他们重新带回去，到耶路撒冷去呢，重建耶和华的殿。虽然他们回来以后立刻就行动了，但是马上呢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反对，然后就停工啊。那么停工了大约16、17年的时间。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劝勉下，他们又重新开工很快，圣殿就这个第二圣殿就完工了。我们讲到第二圣殿的这个建造当然它在规模上比第一圣殿当时的时候要小。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第二圣殿里边它是没有约柜的那么什么时候他们把这个金香炉放到了这个至圣所里边去？我们不太清楚。那么从这个历代志的信息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要重建神子民的，那一个蒙福的生活，使以神的子民仍然是能够平安，能够丰富那么就是 要以神为中心，表现为，以圣殿为中心的，按照神借着摩西的律法，来生活的这种方式呢。才能使他们在迦南这块土地上，神所应许给他们这块土地上呢，他们能够平安蒙福。那么这个都是根据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特别是到了申命记其实在立位记里边也有，到了申命记的最后就有蒙福或被咒诅的明文的规定。因此以色列这个被掳的这些神的子民回来他们就立刻建造了圣殿。那么这原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他们圣殿建成了以后啊，在以斯拉记，他们就守月节啊，这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看起来因为这个圣经上说，这一些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些犹大百姓呢，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等等的这一些人啊，在外邦之地，像但以理啊，在他们中间，工作啊，给他们很多劝勉啊。就算他们在被掳的过程当中呢，先知耶利米也写信给他们啊。那么他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神的仆人们，好像后来回归的以斯拉啊。他在外邦之地呢，已经是敏捷的文士。那么这些所谓的敏捷的文士呢，就是熟读摩西的律法啊，这个好好的研究摩西的律法的这一些主要都是一些祭司啊。那么在这一些人的帮助之下呢，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建造了第二圣殿。那么按理来说呢，他们经过了这一切的苦难啊，这个回来以后呢，又建立了第二圣殿啊，在他们中间也有像大祭司约书亚这样的人在帮助他们，应该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到了第二批回归的时候啊。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以斯拉记第七章啊，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啊，后边就说大概是。亚达薛西的第七年，啊，亚达薛西第七年啊，以色列这些是什么什么人啊？当王第七年的5月啊，以斯拉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年呢，大概是458年啊，这个到457年啊，这个时间。那么，照着这个第一圣殿的建成呢，大概已经隔了47、8年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也就是说，第二圣殿建成以后啊，接近50年了啊，这个以斯拉呢才回归。那么，以斯拉在第11节介绍他啊，说这个祭他是一个祭司啊，是通晓、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给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啊，前边说以斯拉定义、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啊，教训，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第6节啊，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然后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来帮助他啊。那么下边呢，就记载了这个，以斯拉啊，这个回归的这一些人，还有具体回归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一些呢，我们就不特别的来讲了啊。我们也看到，以斯拉呢，是一位非常有信心的人啊。当时呢，这个他们回归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波斯王啊，要派军队来护送他们啊，甚至于他都觉得说，不用啊，这个认为这个如果用 外邦的军队来护送的话呢，是一种作为敬畏神的人啊，是一种羞辱。那么我统计了一下啊，大概这一次回归的人呢，有1700多人啊，大概是有1700多人。当时啊，他们也是，我们看啊，说那时在亚哈瓦河边啊，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我们的妇女、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平得平坦的道路。那么这里说啊，我求王拨步兵呢，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耻，因为我曾对王说啊，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人，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人。所以，我们进食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他们祷告呢，神就给他们平安的路啊，他们就回归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些回归的人啊，就出事儿了。正月12日啊，我从哈瓦河边起行，到了耶路撒冷去哈、啊。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啊。这个正是听了他们的祷告啊，所以神保护他们这一路上那是相当远的路程啊。他们这么多人，老婆孩子啊，带着这么多的金银器具，这是非常容易被土匪瞄上啊，然后就攻击，因为他们中间呢是没有军队的啊，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在那里住了3日，到了第四日，这个在我们神的殿里边就把金银和器具呢都称了，然后就交给祭司，然后这一些事情啊都点清楚了，按照分量写在了册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办事情啊是非常的严谨的，一直到现在啊，他们这个记录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规规矩矩的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一件啊，他们都是这个记录上啊，这个手续上都是很规矩的啊。然后从掳到之地回来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祭啊，就这个为以色列众人的数目献12只牛啊，然后羊96只啊，绵羊77只啊，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的焚祭啊，就是烧这个焚烧的祭啊。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和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这个神殿里边所需用的。那么到了第9章呢，我们就看到啊，就开始出事了啊。这些事情完了以后，众首领就来见我了，说以色列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也就是说，没有跟他们交往啊，没有离弃这些，甚至于呢，和他们通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呢，掺杂，而且下边特别厉害啊，说首领和官长在这些事情上呢是罪魁。那么，一方面是首领和官长啊，到了后来我们看到啊，其实祭司、立位人在这些事情上面呢，也并没有例外啊，这个也一样犯了同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虽然这一些被掳啊，已经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我们相信这些回来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还是非常敬畏神的这些人吧，是吧？他们不愿意，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留在外邦好了，就不回来了，对吧？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愿意留到外邦啊，还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又建起了圣殿啊。那么可见从他们的心愿上来说呢，他们是愿意来，因侍奉啊，这个信上帝、侍奉上帝而蒙福的这个心愿还是在那儿的。可是到了回来具体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在这些事情上呢，就沦落到以前同样的境地里边去了。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历史啊，常常是很相似的啊。我们从当时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以色列的状况啊。那么在当年的特别是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神本来是给他们能力啊，让他们可以把当地的迦南人都赶出去的。可是呢，他们一开始还好啊，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允许本地当地这些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那么神曾经在律法里边吩咐以色列人啊，不可以和这些人这个间杂生活在一起的，不允许他们住在这里的。如果不然的话呢，这些人就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刺，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可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把神的这个命令啊，把这些原来的迦南人赶出去。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以色列是不是又犯了同样的问题呢？其实原本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民族叫巴勒斯坦人，对吧？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也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地方叫巴勒斯坦。其实这个是后来英国人啊划这块土地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将近2000年以前啊，这个1700-800年以前的时候，罗马人所给这个地方起的这个名字，就把这个地方就称为巴勒斯坦地了。那么，其实这上面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呢，是混杂的很多各种不同的民族啊，住在这块土地上。那么，就是因为英国人把这块地方称为巴勒斯坦地，其实以色列人也可以称为巴勒斯坦人的，对吧？不过以色列人呢，他们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称为以色列。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这个联合国就把它称为是巴勒斯坦，对吧？然后那个地方呢，从1947年的分治案，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当然也就在那一片土地上的各个地方的人啊，就称为巴勒斯坦人了。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巴勒斯坦语，巴勒斯坦人是说阿拉伯语的啊，所以这里边主要的民族大概是阿拉伯人，是吧？其实原来也没有一个约旦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约旦国，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将近结束啊，这一切结束以后啊，这一切呢都要独立是吧？给他取个名字叫啥呢？哎，最后就说他在约旦河以外，那就叫他外约旦吧，是吧？就取了个名字叫外约旦啊。其实历史上也没有什么约旦人啊，约旦也不是一个民族。很多种民族组成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国家，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又允许现在以色列这个不达到1000万人口里边呢，有200多万是巴勒斯坦人，而他们呢是拥有以色列公民的和以色列有这个当地的犹太人啊， 他们的犹太人呢是拥有同样公民权利，而巴勒斯坦人啊，在这个以色列国会里边呢，也仍然有他们的席位啊。所以从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当今的以色列呢，跟历史上的以色列啊，常常出现是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这里说，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他们又跟外邦通婚啊，然后呢，就是没有离弃这些，周围的外邦人。那么所谓的离弃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指的不通婚啊，重点的是不跟他们在许多文化啊等等这些上面啊进行交流。啊，你说这样的话，以色列不是很孤立吗？其实圣经说了啊，他是这个独居的民啊，不与世上的其他的民掺杂的啊，这是属上帝的百姓。那么这个是用信心来生活的。你说这样的话，这个他在世界大家庭里边，他不是很孤立吗？是吧？神并不一定让他要孤立。神要，如果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话呢，神要使以色列人成为地上祭司的国度，啊，他要在万民之上做属上帝的百姓，而不是跟人啊这个所谓的礼尚往来、文化互相渗透啊，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神立以色列人的目的呢，不是要向他叫他们融入世界，而是让他们把世界带领到上帝的面前，而他们自己必须首先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呢，他们无论是在政治的管理上，还是在各个方面啊的文化。特别是在外交啊等等这些方面呢，真是以色列的历史又犯了同样的问题，啊，到了今天呢，似乎还是这样的，是吧？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留下的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跟以色列妥协的，是吧？他们也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呢，圣经的应许就。预言就没法应验了，是吧？所以呢，巴勒斯坦是不可能建国的，所以巴勒斯坦要把耶路撒冷定为他们的首都啊，而且他们要建国的话呢，必须要满足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啊，那就是整个的这一块土地啊都要归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以色列就不能存在，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直到以色列呢能够真正的觉醒了，是吧？就像1967年，神已经把这块土地还给以色列了，可是当时的以色列不知道犯了哪根筋的毛病啊，又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又给了巴勒斯坦人，是吧？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旧城又还给约旦啊，现在呢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伊斯兰教的手中来，掌管这个圣殿山啊，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呢，他们始终是脑子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啊，所以到了我们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的后部分啊，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呢，在这一个问题上啊，他们又犯毛病了。那么第三节我们看啊，以斯拉记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就是说我一听见这个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然后拔了头发和胡子，惊惧忧闷而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很难想象拔头发和胡子是怎么个情况啊？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到以斯拉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是非常的撕心裂肺的，对吧？是吧？ 然后，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回归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心中有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圣经的很多观念跟今天的世界的很多观念不同，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就频频的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宁愿这个与全世界的人对抗，我们也不会屈服。那么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他太狂了，现在世界上也在利用联合国等等这些的什么国际法庭啊，给以色列施压，而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呢，坚持不与这些东西、这些国家、这些势力去妥协，而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当然，现在呢。以色列内部也不团结，对吧？这个面对加沙后，这战争之后的管理问题啊，他们还是不能达成一致。对于这些问题啊，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什么补充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啊。这个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啊，向主耶和华举手祷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长篇的记录了，以斯拉在神面前的祷告。以斯拉祷告说啊。说我们的神呐，既是如此，是吧？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就是你借着你的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的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那么弟兄姊妹听到这些话，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以色列？种族歧视至少是今天说的，对吧？好像他们是优秀的民族啊，他们要不跟人家通婚啊，这不是搞分裂吗？啊，搞种族隔离吗？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规定的呢？就是前面讲到了啊，这个。其实这些回归的这些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犯罪，然后他们被掳，现在回来了又蒙了恩，这个又建了圣殿重建了圣殿，这都是神施恩给他们了，是吧？可是他们一回来以后呢，又犯这些问题，所以当然作为知道律法的以斯拉他非常的心痛，他有这样的表达，可是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今天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会不会感觉到圣经的要求似乎跟今天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有很大的差异？ 刚才咱们提了关键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就是圣经这个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为要叫他们来在普世当中做圣洁的国民，做属神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啊，这个是以色列人被招出来啊，在万民当中特别的地方啊，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把圣经赐给他们。所以呢，他们不能被世人所被污秽的世界所污秽，而是他们要把圣洁带下来。可是呢，以色列人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世人来认同，跟他们来，融合啊，容许世界的污秽来污秽他们。当然，作为咱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啊，其实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是他们完成不了的。他们在这个使命上失败是必然的，那么他们非常容易被世俗的文化，所侵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世俗的。因此，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我们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啊，他们是不可能，所以在新约里边啊多次的论述，因为他们也是亚当的后代啊，因为他们也是有罪性的人类，没有神的救赎。他们并不比世人强到哪里去，啊，或许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呢，那是量上的区分啊，并没有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读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当然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可是事实上，我们另外从神的救赎计划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必然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这个像以斯拉这个敏捷的文士，他对这个问题啊，他采取了什么的方式呢？他也是祭司，对吧？他起来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啊。这个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色列那里，成以斯拉那里啊，成了大会啊，众人无不痛哭。当然，其实这一些人呢，他们也都知道啊，他们犯了罪以后呢，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啊。然后这些人呢，就这个对以斯拉说了啊，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啊！这个就是一直以色列人到今天啊，他们还在神面前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啊。那么下边呢，我们看到他们采取的行动啊，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然后呢，休这一切的妻子，离弃这个弃绝他们所生的，照我们主和这个那因神命令啊而站定的人所议定的啊，按照律法而行，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儿啊，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色列起来，祭司啊，这个立位人，并以色列众人都起誓，我们必照这话行啊。然后呢，他们就起了誓。从这一段的记录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记录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圣经上记录的他们这个没有离弃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啊，是不仅仅在婚姻上啊，其实他们在其他的方面，这婚姻只是举了一个例子。那么在以斯拉先这个祭司啊，同时这个文士，按照摩西的律法给他们的信息呢，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啊，他们至少表面上的反应呢，还是很积极的，对吧？他们说我们呢，这个决心很大啊，说这个要休这一切的妻子啊，要跟他们离婚。那么下边还厉害了啊，弃绝他们所生的啊，就连孩子都不要了。那么这孩子至少还有一半是自己的嘛，对吧？宁可不要了啊，并且呢，他们就起了誓。然后呢，他们后来就这事儿呢，还是很认真的，是吧？他们聚集啊，这个3日之内在耶路撒冷啊，在神的殿的宽阔处下大雨啊，他们这个非常的战惊啊，他们就在认罪了，说有罪了啊，因为你们起了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就说这事儿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完的啊。然后他们就开始统计了啊，18节我们就看，在祭司中查出娶了外邦这个女子为妻的有这些啊，立位人当中啊，有这些。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这个巴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一个给耶利米做文书啊，做代笔的那一位巴路啊，不知道是不是他。反正总之呢，就是一开始记录的这些人啊，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啊，包括祭司啊也不例外，是吧？立位人也不例外。是吧？这些官长在这些问题上，正像，前面所说的啊，这些首领在这些事情上呢是罪魁啊。那么统计完了以后呢，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啊，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那么以斯拉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继续记录下去。那么前边呢，我们看到啊，他们的决心很大，是吧？并且呢，他们在这个上帝的面前啊立约啊，说现在我们当与这个在我们的神面前立约啊，休这一切的妻子，弃绝所生的，然后他们就起了誓，要照着话行。到底他们行了没行啊？弟兄姊妹认为他们做到了没有？大家都在线上吗？
没做到，
没有，或许是有的能做，有的不能做，但大部分应该是做不到的，因为人性使然。
那我们这个以斯拉记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尼希米记了。尼希米呢，是另外一位神的仆人。当时呢，他是在波斯啊做酒政的一个人。那么在他回归的时候呢，这里说亚达薛西20年，亚达薛西20年。那么在前边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以斯拉回归的时候，大约是什么时候呢？是亚达薛西第7年。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比这个以斯拉回归啊晚了17年。当然，我们不知道，以斯拉回归以后，他办理这些事情，啊，统计这些要离婚跟外邦这些人离婚需要多长时间。总之呢，这是失地，就是跟这个以斯拉回归啊晚了17年，就是17年以后啊，尼西米的话呢，就开始记录了。那么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亚达薛西20年祭司流月的时候，我当然就是尼西米了啊，在苏珊的城宫中啊，苏珊城的宫中，这个是波斯的一个它有好几个波斯很有意思啊，它的这个首都呢不是在一个地方。啊，苏珊是其中的主要的，首都啊，在这个宫中。那时呢，我的一个弟兄叫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啊，这个就询问这些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尼西米呢，他是一个很关心自己民族生活状态的一个人啊，这个也有可能像，比方说二战完了结束以后啊，这个以色列回归了，那么1948年复国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犹太的某一个。首领啊，有人从以色列到了美国啊，然后他就，当然现在呢都有通讯比较方便了啊，那时候没办法的，都是人来送信的啊，所以这个来的这个人呢，他就到了尼西米这里呢，尼西米就问他了啊，说回去的人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对尼西米说了，说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犹大。的人啊，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关键是遭大难，受凌辱啊。那么这个大难凌辱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来自于两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外部，啊，来自于外部，周围的那一些邻国、邻邦啊，对他们的欺压。那么另外呢，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内部，他们内部再一次出现不公平，他们的官长、他们的这个祭司啊，欺压他们的百姓，以至于啊。为什么城墙被拆毁了呢？啊，这个城门被焚烧了，这是一个现象，是吧？那么关键是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啊，没有城墙，没有城门，如果生活得很幸福也好啊，对吧？不是的，啊，是遭大难，受凌辱。那么从这一个尼西米记的这个开头呢，大概就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本来这些，就是这里所说的哈，被掳回归剩下逃脱的这些犹大百姓，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居地，建立了以圣殿为中心的新生活，那么按说应该是在神面前要蒙福了，对吧？可是呢，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那么从这一个结果，我们就大概可以推知，也就是以斯拉下手要办的那事儿啊，最多也就是办了一个，大概不伦不类，啊， 因此呢，他们遭大难，受凌辱，从这个结果就可以看出，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又走上了违背上帝啊，这个跟外邦来往，以至于把这些外邦的污秽再一次渗透到神子民的当中来，以至于他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失去了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连续的这个信息来看啊，实际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还有以斯拉的所记录的第一批回归的啊，这里一共有3批回归的犹大百姓了啊。第一批就是咱们说回来建造第二圣殿，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之下啊。后来又有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劝勉他们，建成了第二圣殿。那么这是第一次回归的情况。那么呢，到了第二次回归呢，就是以斯拉回归的。回归了以后，他们办完了这些事儿以后呢，当地的这些首领啊，另外一部分就是没有犯这些罪过的这些首领啊，就来见以斯拉了啊。然后就把这个他们没有离弃外邦人啊，又跟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跟以斯拉报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在以斯拉回归之后才发生的，是吧？也就是说，第一圣殿建成之后到以斯拉回归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到底过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四五十年的时间吧。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又开始？可能刚回来的时候挺好，是吧？第二圣殿刚刚建成的时候，他们也火热。但是随着这个时日的推移，生活琐碎，是吧？他们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跟外邦来往越来越多，是吧？然后呢，就是通婚只是一个表象。那么通婚这个表象呢，就表达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中间的来往啊。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亲密的程度啊！你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如果中国人跟日本人通婚啊，或者日本人跟中国人通婚，那就表达了那个关系已经到了相当好的程度，你才能通婚，对吧？我相信当时通婚的人数可能并不多，对吧？就算咱们现在这些移民到国外的这些人啊，跟当地的人通婚的人也是很少数的。那么，可见这个通婚这件事情，当然作为咱们中国人跟外人通婚并不是什么问题，对吧？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对于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以色列人不一样。这个，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看到啊。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一些犹大百姓呢，在这几十年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头，他们的跟当地的文化的融合的速度还是相当之快啊。那么在这里边，至少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百姓啊，这个不光是百姓的问题啊，这些熟读律法的祭司们啊，这些官长。甚至于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是罪魁。所以至少我们看到他们失去了一个，在圣经里边多次被强调的，叫做耶和华祭邪的心，啊，耶和华祭邪的心。所以这个神在这个时候啊，就呼召，以斯拉。啊，这一位敏捷的文士回来，啊，他本身也是祭司，是吧？回来以后呢，显然他的文士和祭司的身份是被百姓所认可的，是吧？他立刻着手办理这些事情，那么百姓呢，也认可他的理论， 啊，也很有决心啊，也至少口头上啊，那是决心很大的。可是呢，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它是一个连贯下来的事情啊。虽然圣殿建好了，当时可能耶路撒冷的城墙也建了，可是结果呢？当然是可能圣殿还在啊，但是城墙没了。城门被焚烧了，啊，里边的百姓是遭大难、被凌辱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本是当时啊，在这个波斯王宫里边做酒政。那么酒政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得王宠爱的，一个职分。那么他不仅仅是在王的，面前来提供酒啊，通常呢，他还是要负责王饮食的这个安全性。所以，他通常情况下呢，他是王特别信任的人，才可以，来做酒政的。这个比较早期出现酒政这个记录呢，就是当时约瑟啊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坐监的时候呢，有两个法老的这个官员和他关在一起啊，就是一个酒政，一个膳长，后来呢，就是酒政官复原职，膳长呢就被处死了。所以，酒政这个官员呢，通常情况下啊，都是王所特别信任的一个人，那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尼希米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啊，就算他在外邦像但以理一样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关心犹大百姓啊，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这个尼希米的行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品格哈。好，那么他听见这个话以后呢，他就坐下哭泣啊，悲哀好几天，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他就进食祷告。下边呢，就记录了他的祷告。那么到了第二章呢，就是几个月以后，大概5个月以后啊，他要在王的面前摆酒。结果呢，平常他从来不在王的面前有愁容啊，然后这一次他就是有愁容了啊。然后王就问他了，就是说你既没有病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是你心中有愁烦啊。他就甚惧怕啊，不知道这些在伴君如伴虎吧啊，那么，这个尼希米的脸上到底露出了什么的愁容啊？这个使王看出来他好像心中不那么平坦啊，因为他很重要，是吧？他心中装着鬼，那王可能就害怕了，对吧？那一弄不好，这个脑袋搬家了啊。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就对王说了，说愿王万岁啊。他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那么从这句话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啊，耶利米肯定是，这不是耶利米，这个尼希米啊，大概是王族的后代，啊，像这个所罗巴伯啊，这样的身份的人啊，所以城门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啊，他是这样的来回答。那么王就问他了，说你要求什么？啊，这个也很直接，对吧？然后他就默默祷告天上的神啊，然后就对王说了，说仆人若在王的面前蒙恩，王若欢喜，就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往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修建啊。当然， 王就允准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尼西米就回来了。那么如果我没记错这一次他回来呢，并没有带大队人马回来，知道吧？他和他的随从人这次回来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派了军长马兵来护送他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他跟尼西米不一样尼西米是个祭司，但是他呢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且他回来以后呢，他被波斯王把他封为犹大行省的省长然后他回来以后，自己呢先秘密的去这个调查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从波斯回来的一个大员，可以这么说。那么当然他回来以后呢，就会多方被这个关注，对吧？那么如果他白天这样做的话呢，他很有可能就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呢，他回来以后，谁也不通知，夜间自己骑着牲口出去观察耶路撒冷的情况。在月光之下看到的不知道。但是呢，他观察到了，他就看到了这个情况。看到情况以后呢，他就呼召这个百姓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情况这个就说我们这个遭遇的这些灾，遭遇的这些困难所遭的难，说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其实他自己也看见了，对吧？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被凌辱。好，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或者大家会想到尼西米的反应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读到这里想到什么？大家这么安静。大家读到这里，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读到这个第二章结束咱们这一次就结束了。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怎样施恩帮助这个帮助尼西米王都跟他们说了，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工，圣经也说这是个善工然后呢，这些反对的人这里都列出了他们这个赫伦人参巴拉为奴的这个多比亚，这是亚门人还有阿拉伯人基善。他们就嗤笑他们，藐视他们，说你们干嘛，是吧？反对的势力在那里建造有困难后来他们还是把它建成了。但是读到就是说这个尼西米回来以后呢，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他就呼吁百姓起来建造城墙，这个有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
他原本可以袖手旁观的，因为他在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这种危险的，但是他是把自己置身于这些人民之中了。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或者放在百姓的当中。他本来他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尼西米本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爱上帝、爱子民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他放下了波斯王宫优厚的生活、平安的舒适的生活，来到耶路撒冷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做这么艰苦的工作。我们看到呢，这个尼西米他也是，非常的，跟百姓认同后边的我们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拿俸禄， 他还请大家吃饭啊，然后呢，他这个冒着危险，别人恐吓他啊，他也不怕啊，他就冒死这样做，最后他的确把城建好了。但是我们的问题呢，这个有点像，当时以色列人到撒母耳那里去求王，他们的确碰到了问题。那么他们看到以色列在这个外邦的征战的里边啊，常常是被动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到说，我们要像外邦一样，要求王，要立王。在这个时候呢，尼希米看到城墙毁坏，城门被焚烧，他想到呢，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再建起来。其实弟兄姊妹，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焚烧，这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在于他们在神面前失去了他们作为神子民蒙福的那个条件呢，是吧？如果对律法敏感的人就知道，神的子民遭遇这些大难，问题不在这个大难的本身，而是导致这个大难的那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好好的去建立他们自己圣洁归主的生活，那才是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改，那个城墙修起来还会再被毁，
没用，
没有用，
是的，
对吧？所以这个只是治表不治本的，是现象不治根本的。
是的，
所以当我们看，哎，
我的看
你说。
法对，牧师，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说你这个城墙的话，你再建立的好。但是你没有敬服耶和华，没有依靠耶和华的，那都是无用的。就是说，真正的城墙应该建立在顺服上帝，对吧？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样的城墙才是有用的。我初步讲这一点。
是的，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敌人，而从来都是先从输给自己开始的。
是
而神的子民出问题，往往是这个首领先出了问题，是吧？所以今天，特别是我们说西方教会啊，社会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了，严重的问题。咱们说这个，咱们在营地的时候也讲到活在巴比伦，对吧？
对。
这个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还是在西方，在美国。但是这些地方呢，首先走了无神论啊。现在我们你像澳洲、美国、欧洲的这些国家，都是把进化论、无神论啊定为教育的，这个学校教育的，物质世界来源啊等等这些生命来源的，这个教科书，对吧？所以他们的政府啊，就是用启蒙运动的这些东西来，作为他们的立国之本啊，所以他们心中离弃上帝。然后他们的国家就败坏。那么这一些呢，西方国家的那些大宗派的教会，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归正回来。相反呢，很多神学院，也开始走圣经批判学啊，也开始走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开放式的道路，对吧？以至于，把圣经的产生新神学学派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信仰宗教化，对吧？这个牧者职业化，对吧？这个，然后呢，教会四分五裂，争权夺利，教会先腐败了， 那么世界当然就更加严重的腐败。所以当时的祭司出了问题了，那立位人就更出问题，百姓就更出问题。所以他们不是输给了别人，是输给了自
自
己，
己是，
在信仰上失败了。
嗯，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我们来看呢，尼西米的工作，即便成功了，最后他也必定失败。
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啊。这个尼西米记第二章啊，下一次我们把尼西米记结束之后，我们就进入以斯帖记的学习。那么这些经文虽然离我们很久远啊，这个说的也都是一些离我们很久远的故事、历史，但是呢，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甚至于今天的复国的以色列，都有非常深刻的、现实的教育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不等于我们废掉了律法，所以主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耶稣替我们成全了，但并不表示说我们在神的律法上，既然有了耶稣成全了，我们就可以任意的违背律法，那是错误的。我们是有了圣灵的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要更好的去行出神的律法来。我们不是走律法主义的道路，我们是走救恩因信称义的道路。但是在生活上的圣洁，在对神的信，在律法上的遵守，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比以色列人做的更好。所以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不太那么注重外表，那么我们更加注重我们内心，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神真理的顺服，和对我们生活的要求。哦，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尼大哥好吗？
啊，
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教会一部分兄弟姐妹在牧师带领下，我们学习了以斯拉记的后面的一些概览。从以斯拉记里面的话，学习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并没有按神当时的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本来话应该是按神的要求做祭司国度的人，能够带领万族万民走向天国的道路。所以，直到现在，以色列的混乱。也就是当时没有听神的话，把迦南人全部清理出去，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神的旨意，神是忌邪的神，知道那地的人罪孽重大，而且他们拜多神，因为我们的耶和华他是忌邪的神，神也清楚的知道。人无法做到，靠自己、靠律法都没有用，因为只要是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没一个义人。以色列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从而律法主义不能作为福音，唯有靠神的恩典、因信称义，才是救赎的。走天国的唯一的道路，立法。 而是逐步要从人的认知上转为依靠耶稣基督得救，这样的话才行。尼希米学习了一段两段，大概是也是回归前，犹太人虽然生活有的在耶路中、耶城中，被外邦人欺压。尼希米的话也在努力的，建造城墙，但是最终还是要靠神，不能靠外面的这些保护。这个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就是外邦人的同化速度很快，又和他们通婚。一步一步的又回到走老路的地步，忘了神的拣选和分别出来是神的旨意，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今天我们学习的后期，我们从中也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于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命。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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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